如果今天你要学护法咒，陆平教授请你想一个此生最快的回忆，你会先用哪一段回忆来试试看？
难耶、欸、好难哦、喔、
初恋的回忆可以用吗？
不行
初恋回忆应该不够强大吧？
不行，小鹿乱撞的初恋不行，那就拿到第一份薪水的时候哭出来。好少，怎么这么少？
书架上堆满灰尘的那一本，都快忘了输给你的快乐。拼个输赢的世界让我累了，躲到这里一起认真就输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认真就输了》，我是 Polar。在这一集呢，我们一样找到的是我们的老班底组合。
嗨，我是阿子。
嗨，我是阿珍。
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聊恐怖主题。嗯，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管是之前聊那个泥筐啊，或是我去偷听史多利、嗯，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完全憎恨恐怖的人。
对，
我超级、嗯、
没错，
不敢看鬼片，不敢玩鬼屋。以前我们世新广电系一定会有那个试胆嘛，素颖一定有试胆的环节。
没错，
你还记得你试胆怎么玩吗？学妹，你来说说看。阿子学妹，
学妹是跟就是我们会分小队嘛，学妹是跟小队员们一起手牵手，经过一堆奇怪的吊桥之后，进入一个类似鬼屋的地方，然后在我们伟大的学长姐的带领下，
伟大的学长姐，
这个部分是需要闯题破关的，就是你要拿到某个女鬼手上的信物才可以抓出。
嗯，终于讲到重点，就是说鬼啦。我是学弟妹的时候，我参加素颜的时候啊，我明明知道那些人全部都是学长姐，甚至有一些我看到他虽然是丧尸的样子，我一看到就知道他是谁。嗯，我还是吓得不行，怕到不行，我就是这种人。嗯，然后那时候跟我搭档的就是米痴，嗯，有大学同学就是米痴，我就跟他一组，然后就一直把他推到前面去。
好可怜，然后直接去当成第十
个，天哪，当成盾牌在使用，
人肉盾。
太
可怕了，
他确实比我不怕。
没办法，旁边这个怕成这样。
我只想跟大家分享，我真的是很怕这个东西，很害怕。所以今天要聊史蒂芬金，是一个恐怖大师。
要面对
我，其实对史蒂芬金的，其实鬼故事、恐怖故事，我是可以看的。嗯，但我无法碰的东西就是有动画
的，
对，只要影像化我就不行。
嗯，有影像化，有声音，
游戏我也不行。因为是影像啊。
所以你没有玩还愿？
我有玩，我必须要玩，因为那个时候
看看，这就是自虐的代表。
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电竞产业上班。
对
对对对对，
我那时候还得要开实况给大家看。
对，
然后我分两天晚上跟下，就是玩到我真的受不了。哎，欸，我真的是玩到那個。就是有东西冲出来的时候，我直接把就是滑鼠键盘往外丢，然后逃离那个空间。然后你知道第二天怎么办吗？因为我还是得要把这件事差事完成，而且我不要说流量还不错，因为太可，因为会看到我很白痴的样子。
因为体太害怕，
我直接找我弟来那个键盘给他，就无线键盘给他，他就会控制，他就得要逼着我往前走。然后我是动滑鼠，
弟弟辛苦了。
滑鼠等于是视角，我就一直。不看，我就回头。我角色会呈现一个，就是他不看路前面，然后一直往前走的样子。
一个盲人走，一个是。
我说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看你实况应该蛮逗的。
哦，那个好可怕哦！我录影存档啊，我可以给你们。好不舒服哦。好了，反正今天要聊的是史蒂芬金，然后他是故事，所以我可以看。
OK，
对对，文字的我可以看。然后在我们今天正式进入史蒂芬金之前呢，聊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就是恐怖这个东西啊。这其实，在《哈利波特》里面，我们最熟的文本，《哈利波特》里面，它很典型的出来的东西就叫幻形怪。
对，
每一个人只要被幻形怪看到，
就会显现自己。
幻形怪就变成那个你最害怕的东西跑出来。你们觉得幻形怪看到你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最近的我应该就是业绩爆表。
你是说幻形怪会变成一张业绩报表？
幻形怪会变成一封信，然后那封信是我每天会收到，然后每天都要打开来，然后你每天都要看的报表，它就是会变成那封信，然后就会突然打开来，它就是我每天的 nightmare。
好惨，
好累，我的天哪！我的话，哎，你一开始问我这题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一个固定答案，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害怕看牙医。
对
哦，我一瞬间想到的是牙医那个砖头有没有跟那个光的画面，一瞬间。可是我最近应该比较讨厌信用卡账。
是一样意思，
跟我是一样概念、啊、
同一个路数的。
没办法，我最近的信用卡账单都是双位数起跳的，
生活压力。
阿紫最近买房子了，
对，
反正 anyway 问我这题的时候我想了半天，我想说到底会变成什么啊、嗯、因为虽然对我很怕鬼、嗯、但是我觉得我
不是最怕的，
不是，因为我觉得鬼他好像不会变成，因为他本身就是鬼啊，
他没办法形象，
好像对，他会变成什么样子的鬼，我有点想不太出来。后来我想到一个我心中标准答案，
是
他会变成一堆三色豆，
好恶心，
我好讨厌，我好害怕三色豆。
他刚讲的瞬间，我起鸡皮疙瘩，
我也是，
一堆山，因为他变
成
我的幻形怪变成三色豆山。
要许我好恶心哦、喔！
对，应该这是我的幻形怪，
好
恶心，瞬间变成所有人的噩梦。
其实除了幻形怪之外，罗琳还有创造另外一个生物是催狂魔。嗯，然后催狂魔就是象征的人们的一些心理疾病，嗯、像是忧郁症之类的，它会把你的快乐吸光，你从此感受不到快乐。
对，
但你要击败它的方法呢？
就是想一个，
就是你要拿出你此生最快乐的回忆，然后就可以召唤出一个护法，打败那个。
打败
狂
吃狂。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现在加码问一题：如果今天你要学护法咒，陆平教授请你想一个此生最快的回忆，你会先用哪一段回忆来试试看？这题超级难哦，这题比幻形怪还难，
比幻形怪还难。
而且快乐回忆基本上好像都不太能召唤出护法，我们那种，例如说吃到一颗好吃牛排那种快乐感觉，不是护法的层级。
对，
哈利波特一开始失败，因为他用的是。骑扫帚的回忆，
對
他最最最一开始、嗯、他的失败是他想到
不够强
大，
对，他第一次骑扫帚那个回忆是很快乐，但他是没有很成功召唤出护法。他最后成功召唤出护法是、嗯、有很多次啊，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想到妙丽跟荣恩、嗯、他想到朋友的回忆、嗯、跟朋友相处，或是至少我们还在一起对抗伏地魔这件事情，他就可以召唤出护法。
难耶、欸、好难哦、喔。
有没有觉得其实讲恐怖很简单，讲快乐比较难？
快乐很难，因为怎么讲，我觉得快乐是一个复杂的情绪，嗯，就是有很简单的，也有很深的，也有因为怎么样了。
初恋的回忆可以用吗？
不行。
初恋的回忆应该不够强大吧？
初恋还不够强大，初恋小鹿乱跳那个时候不行哦，小鹿乱撞啊，乱跳什么？
我觉得不行哎、欸，
不行，小鹿乱撞的初恋不行，那就
对
哎、
啊
欸，你要想，很多人的初恋是单恋收场、
啊，对啊，
拿到第一份薪水的时候哭出来，好少，怎么这么少？
拿到底
好惨哦！一群黑魔法防御术不会及格的人，因为找不到快乐的回忆。
我想讲你是强大的回忆，算不算快乐？
你试试看啦，我们来看看你的，我们看你的护法叫出
来。我应该有跟你们说，我妈在我某年的生日去开刀，你还记得吗？
有、
对，然后我那天刚轮完晚班，嗯、我轮完晚班，然后早上去医院顾她。嗯。然后他早上醒来的时候，虽然我觉得很生气，但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哦，你是说，
因为他是在我轮夜，
哦、那好像可以耶，
他是在我轮夜班的时候去就是开刀嘛，
这好像可以。
对 对, 对, 对、嗯，然后我是一轮完之后我去就是康复，
他们他已经在康复室了，
对对对，我去那里接他。
这好像
可以，这是一种
喜悦，就是我觉得他不算是快乐的回忆，可是他算是我强大的回忆的中间的某一段。
可以，这好像有机会叫出护法。嗯嗯，我可能还是要拿，就是例如说我发票对到四个数字或五个数字那个东西，
请分我
好不好，这个也很，
见
得有
分
开吗？
这类我应该用、這個、我应该会用这类试试看，或是我哪一年好像有什么抽奖尾牙抽到比较大的奖啊，
哦，
这种东西我应该会用这个东西试试看。
我觉得这
我的黑魔法防御被挡掉了，
可能叫不出来，
对，
啪嚓啪嚓，
我觉得
出不来。
我应该会用以前考试考的比较好的时候的、啊，
就是类似的概念，类似的概念，
对之类的。
好了，跟大家，如果你没有快乐的回忆的话，我现在帮你制造一个哦，就是 Remo 读墨电子书，这次要送大家电子书了。我们本集呢，感谢 Remo 读墨电子书提供了三本史蒂芬金的成名作《魔女佳丽》，要送给大家。那抽书的方法呢，就麻烦大家到认真救书的 IG 找到贴文，参加留言的活动就可以了。然后除此之外呢，除了抽奖之外，读墨电子书也提供了专属的优惠码， 来送给我们认真救书的舅舅舅妈，详情你看我们本集的节目资讯栏就有了，欢迎大家领取使用。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好久没有这个单元了，拼个输赢，
拼个输赢。
OK， 拼个输赢。我们本集要聊的呢是恐怖故事之王史蒂芬金，
好难哦。
本集的拼个输赢呢，我是没有跟阿紫阿珍说我们要做什么的，他在我的脚本上呢是写说我们到时候见之类的。你们现在有没有觉得很恐怖？
有，
我们就是啊，
这就是你们的恐怖啦。
对啊，
为什么他是恐怖故事之王？是因为我只要有一些量化数字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他的销量已经超过了他的总作品的总销量超过了3亿5000万册。
哇哦！
而且几乎都是恐怖小说。或是惊悚的科幻类型的小说，他在2003年呢得到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终身成就奖，
哦，好厉害哦！
2003年就得到了，而且现在还持续在创作，
很早。
这个奖我们其实台湾人可能不熟，但它其实是美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他每年都会颁给一些小说、非小说，还有少年图书等等的奖项。
对，
所以你就知道他在美国是非常受到。
算大众欢迎吗？
认同，
他不只是市场欢迎，连这个奖项也都赞许他，
而且他持续的在 continue， 我觉得蛮厉害。
我觉得最厉害的这个，他可以持续创作。目前我找到的资料就说至少60部，他的长篇小说就至少60部了。对，而且其中他不只有那个长篇嘛，还有很多短篇。有120个故事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
这真的超变态。
可能是电影，可能是影集。那台甚至有些还不一定在台湾有。
没错。
那我们今天要玩什么呢？它故事很多，对不对？
对。
你们现在把你们手机打开 ，Google 史蒂芬金作品列表。我等一下会念出故事大纲。
哇塞，我觉得我会。
你们来猜猜看，这个故事大纲是对应哪个标题？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都看过，还有60几部嘛。
故事大纲对应哪个标题？
就是它是哪一部书的故事大纲？
好，
你来猜猜看。
好，
就是即使你没有看过，但你或许听听这个故事大纲，你可以猜到它是哪一本书。
好
好，会不会一直猜不对？好可怕！
我觉得它厉害之处就是，我觉得没有很难。
真的吗？
因为他
的故事对记忆点都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蛮有趣的，让你感受一下我们故事大师的魅力。好，来喽，第一题，送分题。这是一个一群小孩对抗怪物的故事。
阿珍知道，
请作答。
他
对，我只讲一句话，你看，
真的是蛮容易，
是不是？他的故事就是那么标准，只要讲一句话，他就知道他是什么故事。主要是他很有名啦，他在台湾是有拍成电影的。
对，我没有看，我怕。
我看了上集，被逼着去看。我是不看恐怖片的，但因为他是史蒂芬金，然后我会看他的小说，所以我就被逼着去看他。我大概有一半的都是闭着眼睛，我的一半的画面都是黑画面。
我也是。
然后呢，我就意外发现自己的音听还不错。
就是有，
因为我其实有50%的时间是没有在荧幕上面，我还是知道故事在
进行，不用字幕还是知道
我还知道故事在做什么。
我跟你们讲，我有一样暧昧对象，他非常的爱看恐怖片。对，我后
来几年前的事啊，
大二大三，
okay.
对对对，
我认识吗？
你不认识，你不认识，
你确定？
不同系
哦，
对，
你确定？
不同系，不同学校。
哦，好好好，然后呢？然后呢？
来不同学校，我看
哪个学校啊？
跟我们很近的那一间，
政大。哦。
好，干嘛问那么细啊？等一下，
没关系，没人知道。然后呢？
然后我每次刚去维修看电影的时候，到后来我都开始听摇滚乐。
你说你会戴耳机吗？好没有礼貌哦，
躲避尖叫声，
好讨厌哦，难怪会分手。
就哎、欸，我们还没在一起好不好？我们是暧昧对象，
难怪没有在一起。
废话，
不是啊，因为看电影要交结束之后要交流啊。
有啊，我有看故事啊，故事我是有看，
我只是没听尖叫声而已。
那时候看什么？那时候他选什么片单，我听听看。
可以猜
有一个泰国的鬼片，就是什么婴儿死掉，然后会转换成投胎成，就是附在你的某一个，因为某一个身上。
好像知道，
我是鬼片小白，所以你这样讲，这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哦。
然后我会知道，是因为我虽然不看鬼片，但我个朋友很喜欢看鬼片，而且他那时候没有手机，他用我的手机用 YouTube 看鬼片。
你的演算法？
对，
好可爱。
YouTube 打开，
我 YouTube 打开全部都是鬼片。我那时候真的是。 真的是当下想掐死他，
好害怕，我真的是不行哎、欸。
讲到鬼片，我再外插一件事情，就是前阵子那个国片最红就是咒嘛，
对，
我没看，
我没看，
我不可能看。但是咒很早，因为它是国片，所以很早很早片商就跟我们合作。我的正职是娱乐媒体嘛，所以我们很早就会拿到一些片花去预告片啊什么的。
那你怎么办？
然后我就说我死不接这个案子，就是我死不接。反正我们企划很多人，我说我不接哦，不可能。都是女同事比较勇敢，她说这个我来，我好喜欢，然后就拿去做了，
好酷。
然后连他这种就是鬼片的热衷的人，他看完都说很不舒服。他只是看花絮，还有那像一开始露出的，那时候还没上映，他就说好不舒服哦。他那时候还在玩视觉战流，就第一波有那个影片，他说感觉好恶心什么的。然后做完之后，对不对？要验带，验带要给别人看
啊。你去验了吗？
他请我帮忙验。
我
李哲思。我就把那个袋子打开，在我荧幕上嘛，然后我就不用全荧幕了，就视窗，然后我退到两格后，推到某个大主管的后面，就是别的部门的大主管后面了，然后这样盯着荧幕看，然后他就说那个主管不是我们部门，他就说你怎么了？你还好吗？我说我在验带，等我一下。然后他就看一眼我的，远远的看一米公的荧幕，他就懂了。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说我验带，我要仔细看，你不要跟我讲话。
根本我不想看第二次，
根本不想，因为我要看错字什么的，我要变视力检查哦，因为我要看字幕嘛，很小啊，
2.0，
很小，就会看那个一的开口一样那么小，
右边还是左边？
但是我还是可以看出字这样子，
可以。
你知道我就是错的，因为这样我反而变得很仔细看，
因为你要很认真啊。
对，我这个策略错了，最后他最后有一些比较惊悚镜头的时候，我直接在那个后面就只是这样跳起来一下，然后主管大笑，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他大笑说：“你拉那么远，害怕？他会被吓到？
吓到是不分距离的。
要是我，应该会录音。”
从此我对这部戏就没有好感。他现在还上了那个嘛 Netflix 串流，
对，略过
隐藏，可以用隐藏功能吗？然后我真的没办法，
我不喜欢就按我。
好啦，回来他主要就是讲那个他的主角是童年阴影，就他的男主角，他是为了要追查他弟弟的死因，
对，
他弟弟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出去外面散步溜达，在下水道附近，就应该是死掉或怎么样，
消失了
这样。然后他跟他的一群快乐伙伴们，一群卤蛇们，就组成一个卤蛇俱乐部。对，但他其实故事主轴就是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他自己的命题，他自己的
噩梦，
对，他自己的恐惧，有的是跟家庭，有的是跟同侪，就每个人。然后那男主角就是弟弟嘛，
对，
他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噩梦。然后这个他为什么叫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形象，他没有固定形象，
就是 something，
他会变成一个有点你害怕的情境出来，有点像是幻形怪的 plus 版，因为它是整个空间都会变，
对，
它就是幻形怪 plus 万应室，
好可怕，
可以理解吗？他就把整个房间变成你最可怕害怕的东西，整个情景整个画面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比较有趣意的地方是他是长大后，他的故事分上下集，他上集全部都是小片的视角比较多，
对，
下集变成大家都逃离那个小镇了，然后那个他好像也消失了，然后突然不知道什么，他们发现一些迹象，觉得他好像回来那个镇上 了，这群大人们，
长大的小孩们，
竟然愿意回去小镇去面对自己的童年阴影。我觉得这个虽然它是恐怖故事，可是我觉得它就是它属于象征意义啦。先不论它的结局或里面它怎么缠斗，就是一个你小时候的阴影，你长大之后可不可以去面对它，怎么击败它？所以我喜欢史蒂芬金，就是它的恐怖不是只有单纯恐怖，
它会有个结尾，
它有时候会给你一些，它其实它会跟生活有点连接，它跟每个人的那个生命经验有些连接。
对，
好，我们游戏要继续哦。第二题，阿珍得一分。第二题。主角是一个漫画家，他在波士顿第一次他成功的向发行商推销卖出了他的漫画作品，他买了一份礼物要带回家乡送给他分居的妻子，但在波士顿的大街上呢，路人突然发疯了一样开始袭击路上的其他人。主角发现这些出现异常人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被用 声音的讯号摧毁了大脑，变成了疯子。
阿紫知道，
请猜。
嗯，致命药水。
Sorry, no。好，再说一次哦，他们这些疯子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被声音讯号摧毁了大脑。男主角决定要回家一趟，看看家人有没有出问题。在旅程当中呢，他就遇见了其他幸存的人类，其实这边有点像丧尸电影啊。然后他们就一起对付这些发疯的人类跟其他幸存者。最终呢，他们是用了炸药炸死了大部分的疯子，世界才得以恢复平静。故事说完了，还没有人猜到呢。Keyword 应该是声音讯号摧毁大脑。我把一些关键字转化掉，不然会超级简单。
阿珍知道，
请说。
手机
，bingo， 阿珍得两分，答案是手机。他那个，他就是因为每一个发疯的人类都是因固定用了手机。对，他们都是使用了手机之后才发疯的。
这很像某个电影。
好，跟大家讲一下哈，这是在2006年的小说，史蒂芬金2006年写的。然后在2016年改编成了电影，所以它是有电影的。
科技浩劫，
我不确定电影的名称诶，糟糕，我没有查到。
维基上面写科技浩劫，
那就是。我觉得这故事很酷，为什么我把它挑进来？2006年，好像就是手机开始要普及化的时候，不是智慧型手机，
诺基亚，
就是最早那个手机，越来越多人用的时候，差不多对不对？2006，而且美国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吵什么？电磁波。
哦、oh, ，对，
不要放在头上头柜，
就是你知道放在哪里都哪边就有问题，不管是致癌率什么的。可是有人说什么没有科学证据可以辅助， oh, 我不是理组啊，但那时候
没有直接证据，
对，就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有那时候他什么高压电塔、啊、什么不是电、那个信号的中华电信，
不要在我家旁边，
对，然后还嫌物设施嘛，然后还用广告看板把它遮住啊，
对。
哎，那个时候就是手机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出来，
对，
我觉得史蒂芬就抓到了这个。就大家的恐惧、对科技的普及的恐惧、
就是未知的未来，
所以你看很直接啊，声音讯号摧毁大脑。他讲这个故事是2006年的事情哦、喔、你回到我们现在就是现在2022年，智慧型手机普及之后，是不是真的大家都变成手机丧尸？
差不多
就大家都在滑手机，没有在管外面的世界。
对，
我喜欢他这样子
预言家。
对， 我觉得预言家不是是伊索寓言的寓言，
对
对，不是那个看到未来的
预 言,
的預言，对，我喜欢这样。第三题应该要是送分题哈，
倒抽一口气。
男主角是一个作家，他因为酗酒的问题丢了他在学校教书的工作，他试图要跟他的家人重建这个关系。戒酒了之后，他接受了一份在偏乡饭店的工作，带着老婆跟妻子一起在寒冷的冬天管理这间饭店。到这边还没猜出来就要打屁股，
我知道，
我有看。
他的儿子是一个心灵感应者，对于超自然的力量非常的敏感。这间饭店呢，受到了一种奇怪力量的恐惧。
等一下，怎么没有名字啊？
简单的来说，这个饭店本身是有意识的。如果你们还在找名字，无法说出来的话，就代表bingo。 对啊，这题这是他超经典的耶。虽然我是不看恐怖片的人，
恐怖片，但这个电影我看了超级多次。
他的剧照，他的剧照什么一定会看到啊，
非常经典。
那个双胞胎小女孩一起站在那个地毯上，
对，
还有那个男主角用斧头劈开
那个
房门的迷因图，
哦，超多，
变迷因图了嘛。
对，
这个是非常经典的故事。
哎、欸，这件事我要严重斥责剧本写作的老师们。
我以前是广电系，可是不知道哪堂课开始的，
我忘记是谁了。反正就那个礼拜，从剧本写作开始上到我们有堂课叫听觉传播。那一整个礼拜呢，老师们好像是说好了一样，从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放了这部片呢。
可是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其实是那个戏曲考课
啊、
哦，鸟。
哦、
那时候影视理论啊，什么什么影视史还是传播史，
超经典，
大家都要吸取考课，然后大家都要鸟。
那个礼拜，那个礼拜，
我是忘了是哪个礼拜，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开始都在疯狂轰炸我这些东西。
对，我就好，
反正就是饭店这个东西，以电影来说，它的叙事变得很经典。但其实史蒂芬金是不太喜欢这部电影的。你们听过这个？
就是
他作者不喜欢，
作者没有，
但市场很喜欢。
对，主要原因是他觉得他改的太多东西了。史蒂芬想要强调的是， 心灵层面、嗯、我们从前面就可以知道可以看出来他的风格就是要跟生活连接，跟生活的苦难有连接。那这个爸爸他本来其实应该是失业、嗯、他受了一些社会上的压力，家庭的压力，所以丧心病狂、嗯、但是其实在电影里面没有强调这个部分。
那部电影就是 Jump Scare。
对，在电影里面他好像变成了是一个比较视觉上很惊艳，所以史蒂芬金他给鬼店这部电影的
评价并不高。
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一台很华丽的轿车，但没有引擎。
不愧是他的评价、
嗯、大师，
文学大大，
恐怖大师。对，好，那我下一题咯。
好的，
下一题，如果你可以在前两句猜出来的话，那你就是很厉害，有机会哦。好，男主角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和一只猫搬到了一个小镇居住。
一只猫，
刚的 keyword， 对，刚刚有讲到 keyword 了哈。在某年的圣诞节，妻子和小孩回娘家，男主角跟猫咪留在家里看家，但猫咪不小心被公路的大货车碾死。男主角为了隐瞒猫咪死亡的真相，他根据邻居之间的传说，把猫的尸体埋在了某个地点。隔天，猫咪真的回到家了，不过他的个性变得很奇怪，动作很僵硬，而且浑身尸臭味。
阿珍知道复活。
啊，不是，
不是，
阿紫知道。
来，请说。
宠物坟场，
答对了，这很简单吧？这部是我非常偏爱的一部、欸。哎，当初在挑史蒂芬金要聊哪一本的时候，我第一个直觉是《宠物坟场》。
哦，也是那一排里面、嗯。
它的叙事我很喜欢，因为它一开始是那个猫死掉了，然后男主角，然后那个故事就是那个坟场有魔
法
或是有恶魔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会变成活尸回来。嗯，所以猫咪回来了，但它不是。活掉，因为不可能复活、嗯、没有这种好的事情，他是变僵尸、嗯、然后故事就变成他们小孩死了，主角经不起这个哀痛，决定把小孩埋进去。这故事我个人觉得很猎奇但很酷，而且最后他的结局是最后妻子就女主角也死了，
他也埋进去。
对，而且他是最后是宁愿跟这些丧尸们过活，对，他真的没关系，他宁死要跟家人在一起，
这是一种病态执着。
他想要讲跟宠物跟亲人生离死别这件事情、嗯嗯、这个是蛮大的命题。这个小说是在1983年写的、嗯、而且两次被改成电影，
89年跟19年，
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很喜欢，我自己觉得很猎奇啊，我个人很酷啊，而且我很喜欢最后那个小说里面的那个结局，它也不是 bad ending， 也不是 happy ending，
你没办法定义它，
它就是一个很
一个选择，
经典鬼片的那种，没有，就是我要宁愿跟鬼活在一起，我也不要面对我失去他们这件事情，嗯、我宁愿他们变成丧尸回来我身边。
那让我想起来美国恐怖故事影集里面的，
没有、欸，它让我想起那个
很美式的鬼片的风格、啊，
让我想起那个《李氏朝鲜》的前传。
哦，我没有看。
哦，对，
丧尸片我也不能看。丧尸片我不行啊，那个什么《失速列车》我也是必须看啊，被高中同学们被我逼。
你有尖叫吗？
有啊，我超级不舒服，我超级讨厌的《失速列车》我也不行。最后不是 ending 的吗？嗯，我就松懈，就是那个最后那个女主角带着那个男主角的小女孩要经过那个隧道，他们要安全的，他们走进去就可以到安全的那个地方嘛。
对，没错。
嗯，我那时候就很松，想说终于结束了，然后结局了。突然旁边有只手，就尸体的手就动了一下，啊、oh. ！我直接叫起来很大力，那时候就戏院很安静，然后很安详，那个尸体上戳动一下的时候，我就是跳起来。我好生气哦、喔，然后全部都在笑我，
他们也是蛮过分的、啊，
高中同学们笑我，我说我真的不惊吓、
啊，
是这种东西我就没办法，所以我就是很生气。好了，来下一个，下一题，最后一题了，
好，
好。
哎，现在比分多少啊？鬼店是谁答对的？阿紫啊！哎、现在比数是2-2哦，哦，决胜题，啊、恭喜大家！哇、啊、哦，请勇敢的猜好吗？
好
的。因为这一题呢，你够厉害的话，前两句也可以猜得到。
好，
镇上开了一间新的杂货店，镇里的人都被店内的奇珍异宝所吸引。嗯，老板用很优惠的价格把这些商品卖给村民，但村民必须要帮老板完成一项恶作剧。才能拿到这些，才能用这个价格买到这个商品。这些客人都想说：“哎呀，这个恶作剧还好吧，无伤大雅、啊。”结果呢，有两位女客人因为这个恶作剧加深了对双方的误会。
阿珍知道，必需品专卖店。
Bingo， 标准答案，恭喜阿珍，3-2。 我很喜欢这种故事，就是他就是
说为了什么呢？
这个老板不知道是何方神圣，有点 maybe 是恶魔 ，maybe 是什么神，他就是有点审判这个人性的感觉，嗯、有没有？有没有像以前一个台剧的感觉？什么当铺？
第八号当铺，
有一点点一点点的感觉，就是他就是开了一间店，然后要审判人性，就是他的逻辑就是你要给我买东西，
交换，
我可以卖给你很棒的东西，很棒的价格，但你要帮我完成一个恶作剧，你愿不愿意接受？但一旦他执行了恶作剧呢，就会蝴蝶效应，看起来是无伤大雅的事情，但在故事里面就让女客人互相彼此杀害，加深了彼此的误会，导致有人死亡。
这算是一种欲望产生的后续。
我觉得他在讲人性啊，就是那种小小一点点的憎恶或什么的，
没有怎么样。
对，他其实会引来很多蝴蝶效应。然后故事当中最后是好像还是有个正义的人啊，有个警长，他是没有办法被收买的，就发现了这个必需品专卖店有点
问
题。他最后解决方法也是炸弹哦。
这位先生非常喜欢用炸弹，
对，他怎么无法解决就用炸弹解决？对，反正最后他就成功了。把这些迷惑的村民救回来，把这个必需品专卖店的老板给赶走了，但他手段是炸弹，
每次都用烧的呢。
什么是无法解决的？我们买火药就可以解决了。
对，没错，没错，
来把火。
那我们今天拼个输赢就玩这样子。
好啊，
那我们进入我们今天要聊的正题了。我们今天主要聊的会是魔女佳莉。
是的，
马上进入我们的输给你了。哎，输给你了。输给你了。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史蒂芬金的《魔女佳莉》。当初我们在书局找灵感的时候呢，我们就停在了史蒂芬金，还有一面嘛，几乎一面
墙、
一个书柜
都是他的。
没错，
我说哇，那么多本，总有一本适合我们这个节目来聊吧。那时候就我说了嘛，那时候我第一眼看到就是《宠物坟场》，那时候我非常喜欢，非常猎奇，而且我觉得他在讲，不管是对宠物还是对家人的那个生离死别这个东西，我很喜欢，所以那时候就抽这本说聊这本好不好？然后我对面两位少女呢，就露出了一点迟疑的表情，他们纷纷选了另外一本。
嗯，我们两位选了《魔女佳莉》。
我可以知道为什么吗？你们当初的第一直觉是什么？
第一直觉哦，
对啊，为什么会想要选这一本？它史蒂芬金有60几个长篇故事耶。
我的想法就是它很大众化耶。来，它是第一，就是它是第一本
哦，对，它第一本，它是
第一本。重点是它改编的电影非常多呢，
它也是改编成两次，
对，它也是两次，
没错，
跟宠物坟场一样。
对，就算你没有看过书本人好了，我觉得应该都在
听过。
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应该是会看过这部电影，
听过这个故事。
对，因为我记得我看这个电影应该就是在国中的某
国中可以看这个电影哦、喔，
你是看第一版
哪一堂哪个老师放给你们看的、啊？教育部要关心一下。
第一版我记得第一版有一些镜头不能看的、欸，
蛮多都不能，我觉得都不适合国中生呢、欸。
还是高中 ？I don't know， 应该是国中、
啊、要那个啦，保护级还是要什么？
没有，他没有看整部片了，
片段而已，
应该是片段。
什么课啊？
健康教育啊。
啊，是健康 ，OK，
蛮、哦、合理的。
好好好，
哎、欸，这跟你的某个题目有关，
有关，
就是健康。
好啦，先来讲，我后来就是也点头，这本书是我想到，就是它是他第一本。嗯，我说好，那也蛮有象征意义的。以我们聊旧书来说，我们挑一本史蒂芬金最旧的书，怎么想都适合。魔女佳莉，这个佳莉这个女主角呢，她其实生活在美国小镇，
对
的一个单亲家庭，
是。
然后她妈妈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
是。
她对佳莉的教育或是各种的对待，其实算是百般的折磨。在各种的生活压力之下呢，他就成长的不是很快乐，就成为了班上的怪咖，
甚至有点扭曲。
他其实有点蛮标签化，就是那种被班上被排挤学生的那个标签、那个样子。
对，
美国的那种校园电影最喜欢这种，就是会有一个怪咖，最喜欢这种标签啦、啊。
对，
就有个怪咖，
金发的女二吧。
对，然后被大家欺负啊，佳莉就是这个角色哈。然后他比较经典的桥段，就是他16岁的时候才来了月经。
对，
是他出京来的比较晚，
因为我说他的妈妈教育比较离奇，比较奇怪，所以妈妈没有教育他这件事情，
他是完全不知所措的。
美国的体育课是结束之后可以去淋浴的，
对，
他们在淋浴间，他就流出了血，
对，
他自己没感觉，那他其他的女同学就指着他大叫，
对，
说你在流血啊什么的，
对，
你月经来了这样，然后他自己就下蛋。大尖叫，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对，
然后大家这个时候非常惊讶，所有同才们
你怎么会不知道？
同才们觉得说：“哎、欸， 你这十六岁了，对，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东西？嗯、你这是大怪咖、欸，然后开始攻击他。
对，
我记得好像有拿卫生棉丢他，
有拿卫生棉丢他，
卫生棉，卫生棉条、嗯。
对，虽然最后是有一个老师出来主持一下正义，稍微保护他，然后帮他处理完这一切，但那个伤害已经在他心里造成了。他其实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
对，
然后被这样对待。看到这边呢，我有几点我没有 get 到，我想问第一件事情，
是
到底几岁来啊？出京。
每个人的都不太一样，
我当然不一样啊，但是他故事就很明显说十六岁太晚，
大概国中大部分，或是说我知道我自己身边的朋友的年纪跟我自己都是在国中的时候，14，
国中十四吗？
那我算来的
十三十四的时候，
我小五就来
了，我小五哦，嗯，所以小五是不是就有人有了？
应该有，因为那时候大家 大部分都开始有
發，因为男同学不会知道、啊，
男同学不知道、
啊，
對對對，
所以你们女生之间会不会讨论这个东西？会吧，因为毕竟是一个生活，而且是一个蛮
国小可能
蛮大的转变、欸，
国中一定会。
就是你可能如果有人忘记带或什么的时候，
所以你
会借一下。
所以你第一次发生的场景都是国小，你是国阿珍是国中，阿珍
是
国小，你第一次发生的那个时候，你没有跟身边人求助嘛？就第一次的时候，第一天，
就是
第一天。
我存在第一次会怎么样啊？就是你要怎么求救？
没有，我的那时候，因为我们以前就有健康教育课都有讲过了、嗯，所以你就知道说，
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啊。
但可能你的没有，你就是他不是一开始马上就是
他不是啪啦，来矫正一下直男的思维，
就是、男生是白痴问题，
矫正一下直男的
问题。可是不管是不是啪啦，他只要来了，你就是要反会那个吧？
他会有一点点，他会里面会有一点点字或什么的，你就会说哦，好像我要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你回家之后就会跟你家人讲，然后家里可能
就
会有，对对对，你就会开始准备。
他不会马上那么，
他不会就是啪，
他不是，
他不会马上饮料翻倒，他只会
开关，他不是一桶水倒下去，
他会先墙壁漏水，
对对对，
然后之后才会饮料翻倒，
对对对对对，
大概就是，尤其是你是第一次，你应该要
没有那么多，
你应该要就是第一。
哦、
就是下一 round 之后
才会比较完整，是不是？
你才会是饮料翻斗，
对对
的类型。
对，
我第一次只有觉得不舒服，老实说，我应该是蛮不舒服的、嗯。但是我在家，
嗯、哦，在家里。
对，然后我妈一回来，我就走下去，我把她叫进厕所里、嗯。第一次，我觉得以为我生病，因为我不是红色的。来，
哦，对，有可能，对对对
对，是一个就是
咖啡色。
Something,
某种褐色
的
东西，
对对对，你会以为你生病了。老实说，
对，
第一次就是如果它不是鲜红色的话，正常人应该会觉得自己生病
了会吓到，嗯，
对，然后哦，就是妈妈也看到，就是很理解嘛，然后同时也会走出去跟大家宣布说，哦，妹妹怎么了？
对，
还要宣布哦，
会，因为就是。因为这种是你不会对，
因为我家里没有妹妹，没有姐姐，
这种是你不会对哥哥或爸爸说，嗯、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我们家里两小孩都男生，
你是先紧急打电话给你妈说，妈我不太舒服，
嗯哼，
对，
我的情况也是类似、嗯，
你是在家里还在学校？
我在学校，
学校应该比较刺激一点。
我在学校，但是因为我们一样，第一次不会是。先
倒出来，
对对，他不是，他不是，
不是番茄酱，
不是
墙壁漏水，
他不是
男子们，不是番茄酱，不是这样挤一下就这样啪嚓。
哎、欸，我算好的好不好？我听过很多故事，很扯的，有的男生
嗯
以为是蓝色的，因为卫生棉广告都是蓝色的。我听过这个故事啊，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人身上流出来是蓝色，
我听到这个我觉得超离奇的、啊。
章鱼的血是蓝色的、啊
欸。我会告诉你们我什么时候知道月经这个东西的。
你说，
你知道男生的这边的性教育做的其实蛮差的。我小时候印象、嗯、也是国小大概小五小四的时候、
嗯，
女生会被叫去自己上一堂课，
会、哦、分开上课。
对，以前我那个年代，女生我记得很深刻，是女生会去视听教室。
嗯，
男生就随便我们要干嘛了，不知道去打球还干嘛。女生会集体去试听教室，然后我们男生就会很好奇，你们去干嘛？你们上什么课啊？为什么？然后女生不会跟我们说，
不会、啊。
那个时候，然后女生不会跟我们说，
很难启齿的状态。
可是我来讲一下，我那个年代已经是大家一起上这堂课，
我也是，
而且老师
没有国中会一起上啦，但是国小小四小五的时候是分开的。
没有哎、欸，我国小就是
一起上了，
对对，我国小就一起上了，大概小五小六的
那。那男生应该很嗨吧？
我觉得男生会分两种反应。一种是很嗨，
就是白目的人就很嗨啊，對對
對。一种是他会害怕、欸，
对对对，会不敢看，会
不敢看。
敢看
嗯、然后因为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我们老师算是大方的，
嗯、
对、
嗯，
所以他会介绍那个一包一包的卫生棉，告诉大家这是什么东西，而且老师是会、
嗯、教你怎么用
的，他不至于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样。
那是国中。 但国小的时候就是会介绍这个东西，他不至于打开这样子。但就是有些男生们，就是我的男同学们，他是不敢看老师，对，他不敢看老师，
只是一块卫生棉不行，是不是？
他是一包呢，还不是一块、喔，
还不是一片。
哎、欸，我小时候真的不知道卫生棉是什么、欸，哎，就是国小之前，我说这是什么东西？
对，我有遇过，我有遇过男同学问，就是女生可能来了，然后跟女生借有没有，然后就很白目那种在旁边说那是什么啊？然后说汉堡包吗？然后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我会觉得是手帕或卫生纸，
他一把，
可是我们会觉得我们是真的不知道啊，
那我们知道
我们会以为是卫生纸或什么的，包得很，就是你知道这种东西。我第一知道是在一本书上面，就是国小那种故事集，他讲校园生活的。然后他就是在讲有一段故事，是说学校的女厕有血手印，开头是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什么四楼厕所女厕闹鬼了，那边有血手印这样子，大家就围观啊，说怎么有血手印，我们什么学校真的闹鬼了，什么什么什么的，
他就有点科普在教，
对，然后老师就赶快清理，然后之后再教大家这怎么一回事，说女生每个月都会流血啊什么，我第一次看到女生有生理期这件事情，女生卫生棉是因为有经血，是我第一次知道，在我小五还是什么时候就看了本书，
不错啊，
很好啊，
一本很赞的读物，
对，这本读物
我那时候很震撼欸，
你说血手印这件事情，
就是
流血，
女生每个月会流血哦、喔。
对，
我那时候很震撼，因为我第一次知道，然后我第一次知道卫生棉是要做什么的，
就止血用的，没有？
对对，我说什么东西，我就吓烂欸，
吓烂，
你这样反应、啊，
你的反应很直接，
小男孩的反应啊，说什么东西？
我记得我们班有个男生是尖叫说，他每个月流血不是很痛吗？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不懂，
都会有这样子的男同学，
因为我们毕竟那个时候没有看过这个器官。或者流血、oh, ，流血是什么概念啊？
好，
就是流血什么东西，就是不懂啊。对啊，怎么会每个月都要流血？这是小时候的我，
对，很纯真，很纯真的状态。
是要说台湾性教育，其实我不知道是成功还是失败啦。
但是
还可以接受，尚可接受啦，尚可接受。
跟他的妈妈比起来，跟嘉莉的妈妈比起来，
嘉莉的妈比起来是好的。
对，
嘉莉妈妈其实蛮怕女儿生理期来的，因为她等于转变变女人这件事情，她无法接受。
在嘉莉妈妈的观念里面，这是一个无悔的象征。
对，
她妈妈在这个小说里面故事，她被塑造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基督教徒，就认为性是很不洁的，是很不祥的，所以她一直压抑就是嘉莉对于性的理解。所以包含的这个性征也是，
对，
他希望永远不要变女人，但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人在发育的过程当中，
但其实他其实已经压抑到很，我不知道是故事故意的，他压抑到16岁才来。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是胸部这件事情，因为女生的象征
枕头，
对，因为胸部这个东西很明显是第二个
第二性
征，大家很容易理解女生。变女人这个过程嘛，
对。
然后我记得他是描写3岁还4岁的嘉莉，他去看到邻居穿的比较辣，就隔壁
在做日光浴，
对，隔壁女邻居可能穿就是低胸，穿无袖，然后他就走过去就看到，他说那是什么？他不懂女生的性征，女邻居其实蛮正面，他说哦这是胸部啊，
对。
然后他就问说那我以后会有吗？会啊，你长大就会有。
对啊、
然后我记得嘉莉那时候说什么，我长大不一定会有，妈妈说那个是坏女生才有的东西之类的，
就是类似的。
我记得妈妈好像是说什么那是娼妓啊还是什么才会发生，
就是不好听。
然后她说那是胸部嘛，然后她说妈妈说那是脏枕头，
对，脏枕头，
对，肮脏的枕头这样子。妈妈看到这一幕，嘉莉在跟这个身材火辣的女婴讲话的时候是大生气，不然当路把他叫回来，好像嘉莉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一样，
没错，
非常严重。然后这女人就有帮忙讲话，说没有，没干嘛、啊。我们他也没有，
而且
女孩没做出什么事情、啊。
这女邻居还蛮正义的，她觉得嘉莉的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教导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女孩，你怎么没有教导她
正
确的知识？
对，正确身体的变化或身体的器官这样。
对，
然后就是第一次。把他逼，就是逼嘉莉不可以理解这件事情之后，好像就第一次他的念动力发动，
没错，
他为什么叫魔女嘉莉？就是他会使用超能力，他第一次发作，然后天下石雨，就是石头雨掉到他们家的屋顶上，就是这个事件，就跟性有关。所以我觉得性在这整个小说里面就是一个象征，
贯穿整个小说的过程。
就他，你看他出京来，就他象征他变成一个大人了嘛，对不
对？
對，
没错，
他就开始拥有控制超能力的能力了。
对，
在故事里面呢，一定有坏人的出现。这个坏，他有个坏同学叫克里斯，专门以欺负他为乐的。 的。
没错，而且还会联合，就是班上都有这种就是小坏蛋啦，
小罗罗们
联、就是、合大家一起就是讨厌某一个人这样。
对，
因为他带头霸凌佳丽嘛，学校和这个体育老师就要求克里斯要惩罚他。惩罚的方式，因为她是班上最酷的女生，所以惩罚她不能参加毕业舞会。
对，这是最严重的事情了。
非常的美国校园青春片的逻辑，就不准你参加这个毕业舞会，
不就是不让你参加你这个生命中
大事。爸爸来关说也没有用，爸爸是律师来关说了、
就是、
还失败，这让克里斯对佳丽就更加怀恨在心。嗯，
就那个愤恨指数往上飙升。
有坏人就有好人，有一个稍微也是参与在这个小团体里面的一个女生叫做苏，她有点良心发现，她虽然有参与就是在浴室里面取笑这件事情，但她还是良心发现，她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她坦然接受不参加毕业舞会，她还请自己的男朋友邀请佳丽参加舞会，因为她知道佳丽可能会没有人，应该会没有人邀请她去，而且佳丽喜欢她男友、她知道、她男朋友叫汤米，
对，
她男朋友就是
校草吧，
对，校草
万人迷，
打球的，
在故事就是非常的标签化，就是校草
金发，然后球队
就是歌舞青春里面打篮球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佳丽就非常喜欢他，
没错，
所以他就说那个男朋友还说你要我去邀他，不要吧，他说你去邀他一定会答应什么什么的，
对，
就当作是帮我一下，让他参加舞会，帮我一个忙，
是补偿心理，
对，
一个补偿的心理。
这个男生竟然被说服了。
我觉得要青春期的男生才会，
我不行我觉得太怪了，你就叫我去约班上的最怪咖的人
但因为你跟这个女生交往啦，就是你会想要讨这个女生欢心、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他为了讨好女朋友去做这件事情。佳丽呢，她也被邀请去舞会，她也非常的开心，她帮自己
超开心的，
她还帮自己做了一件红色的礼服，
没错，
自己做，
对，
然后被妈妈看到，妈妈大发飙。但是他第一次就是，我觉得他是算第一次忤逆妈妈了，
第一次反抗，
第一次大力的反抗。
对，他就是不管，我就是要穿这件衣服，我就是要参加毕业舞会，因为这些都是对佳丽妈妈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不可以发生的，
要把他关进祈祷室里面。
没错，没错。
妈妈，然后他对妈妈的说法就是：“妈妈，对不起，我要长大。”我要试着融入，
他是不是这边就有用他的念动力了？
有，
然后妈妈就说：“你这个恶魔。
對”对，他在前面，因为他们都会挤在那个一楼客厅嘛，做他们的缝纫的场景。
对
对
对，然后他有一天要上楼之前，就发动了这个念动力去清理他的缝纫机，他妈妈就非常的害怕。
对，
然后佳丽就一副拜托，我只是在清理那些线头的一种，就是come on， 就是这种感觉。
我回过头去看这一段的时候，小时候还没有哈利波特，有哈利波特在看到这一段，你就知道就是那个麻瓜家庭出现巫师的
必经过程。
德斯里家庭为什么那么惧怕魔法，就是类似
就是这个情况，
这个西方文化还是有一点点那个
佩妮的反应，
家里出现一个巫师会有点害怕这样子，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
没错，
对，其实这里其实我觉得可以也暗示很多事情啦，你可以放到任何的社会现象来谈，你的小孩maybe 是少数的性族群，LGBTQ， 可能就有类似这种情况，
有可能
就是爸妈不知道怎么面对你，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沟通，然后两边可能会在刚开始的时候会各自有点憎恨彼此的对待方式，
有点冲突。
对，我觉得每个人经历上是不一样，但我觉得他就是在用一个恐怖故事来包装
这
一切的，对，家庭问题、校园问题
可能发生的事情。
好，然后他就穿那件红色礼服出发去舞会了，
没错，
很意外的他非常受欢迎，
对，
当天的他非常有自信，
非常漂
亮，而且
漂亮，
被说是漂亮的女生，她当她换上了衣服打扮之后，她就变成了这个好像经典的那种日剧或韩剧的剧情，有没有？
就麻雀变凤凰，
对对，就是那种看似不情的女生，经过打扮像野猪妹，她就突然变成了就是整个舞会上最正的女生，连汤米也吓到。
对，
没错，
我觉得这边有点离奇。那边我写了一个问题，我说她这样是不是很渣？
你说汤米是很渣？
对啊，你有女朋友，你是女朋友任务叫你带她去参加舞会，结果你在这个舞会上，在文字描述上面，她感觉她爱上了她。
不是，我觉得
我是没有这样觉得，我是
有
觉得他第一次就是第一次
他对他非常好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有点另眼相看，就是原来这女生打扮起来是这样，
这么
漂亮，
可以这样对，
你们不懂男生，他这样就是已经精神出轨了，
有这么严重？
有啦，我觉得有，
就是他们也很渣。 他们渣男。
不知道，我以男生的视角，我说我觉得他有点精神出轨，他一定会被这个漂亮女生给那个动摇了一下。而且对他来说，
可是我觉得这应该算常态的精神出轨吧，就是他看到一个，对
啊，
他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
你们
漂亮一下，
少女们不要随便派你的男友或是先生去做这种工作好吗？
少女们，来来，这件事不，
男生有时候他可能还是爱你的，但你知道，男生有时候比较容易被这种东西动摇，被视觉。
而且他那时候才16岁呢，
对，他正是精虫充脑的时候，你不要做这种冒险的举动，各位少女们，
警示一下。
好言相劝，我可以理解为什么爸爸们会。对于女朋友的
男朋友那么
会对于女生的男朋友对那么防范了，我现在可以完全可以理解。
太危险，当年
为什么不受那个女朋友爸爸的那个待见，都是有原因的，因为男生太懂男生的心理反应了。所以我一看到这段，我觉得这个汤米汤，
你现在有这种爸爸感。
对啊，这个汤米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不怀好意。
对，
而且你还是，如果他没有输就没事了，我就觉得 OK。问题是你现在是女朋友派来大家参加舞会的，
不行，是坏人，坏人。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段，我觉得个人觉得不 OK。我嘉莉参加舞会的时候，其实是有警觉的。他虽然很享受跟汤米这一段，但他也一直在想说，是不是大家在整我？
他很担心，
他其实有
被邀请的时候，就一直想说，就
是不是整我？
恶作剧，
不要耍我。他第一次就说，
因为怎么可能会有人请我，请我这个被霸凌的人、被排挤人参加舞会？所以他其实一开始就有警觉。但就当天的气氛非常的好，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没错，
甚至到最后。他们美国的这种青春校园舞会呢，会票选一个叫做 Party King、Party Queen，
对、
yeah. 舞会国王、舞会皇后。汤米还开玩笑说：“哎呀，会不会就是我们被选上？”
而且汤米在投票上面投了自己一票。
对
对，嘉莉就说不可能啦，不是我们啦。然后那时候他们是在候选名单上的，
没错，
他们是有入围的。然后最后他们就是一票之差赢了，一票胜出，就差那一票，应该就是汤米的那一票。
对，
他有点故事有点这样子。其实嘉莉是不想要这个，他不想那么出风头，他玩得开心就好了。
对，
但他们就是我们啊，我们就是这个舞会最帅最好看的一对。你是女朋友派来的。我是上一次提醒他这件事情欸，爸爸魂就飞出来。好啦，他们就上台了，就颁奖台上面，然后就国王跟王后的宝座。就哟，谢谢你们哦。然后一坐下来呢，悲剧就发生了。
灾难就发生。
虽然这个舞会苏没有要整他，汤米没有要整他，但克里斯早就料想好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正顺利的坐上了宝座的时候呢，就完全落入他们的陷阱。
没错，
因为克里斯准备了2桶猪血，
超恶，
在那个王座的上面，王座的上方，只要他们一坐下来，他们就会把
猪血倒在他们，
淋着他们，对
对，
满头的血这样子。
对，
然后这一淋上去之后呢，嘉莉就发作了，她的魔女魂就出来了，就让整个场面失控。我觉得啦，他就是大家都在整我，
我觉得这一切都
这一切都是骗我的，
对，
恨意爆发。
先从学校开始，从这舞会现场开始
燃烧
舞会，除了仅存那些从侧门跑掉的人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死掉了。
对，
包含汤米，
汤米也死掉了。
汤米应该是
第一瞬
间，
对不对？
他应该是第一
瞬间，他是第一个挂掉的吧？
老实说，我不确定他是被水桶打死，还是
不可能被水桶打死吧？
没有，因为他在书里面是被敲晕，
被敲晕，然后晕倒在他的王座上。
对，然后底下人开始笑他。
然后嘉莉的魔法发动之后，好像大家就开始遭殃嘛。
对，
有的人就是大家各种死法，然后汤米是其中一个，因为他无法逃了，
对，
他倒在他的王座上。
我觉得用猪血这个意象蛮好的，是因为他有点在呼应最一开始他那个月经。
对，
有
一切都跟血相关，
挑起他被霸凌的回忆。
没错，
就是他在浴室里面出经来，然后被大家笑，被大家丢卫生棉，然后他像淋了一身的血，算是看文字。但后面上
你可以感受到，
你就觉得很精彩。你看到一个全
身
淋
满
血，穿着红
色
礼服的一个魔女，她开始在施展他的能力，把大家都杀光光。
对，
而且还
大爆发。
然后他除了在学校之后，还追出这个小镇。
对，
因为克里斯是离开现场的，
他逃走了，
就像有预知能力一样，就是去追克里斯嘛。
没错。
然后在整个镇上游走，他走过的地方就是发生各种灾难，火灾啊，漏电啊，
各种东西爆炸，就是爆炸。
他就是看到的，就是没有人可以活下来。
对，
没错，
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活下来。
对，
然后最后当然就是成功找到了这一个元凶。 他最讨厌的一个霸凌他的女生克里斯把他干掉了。嗯，最后结局就是他也是回到他妈妈身边，把他妈妈
杀了，
杀死。但妈妈也是用一把刀，
他妈
杀
他，
他妈其实想杀他。
妈妈就觉得你是一个恶魔啊。
对，
其实妈妈对性是非常害怕的，不知道是怎么演变，跟很或许跟他爸爸嘉莉的爸爸有关系。嘉莉的出生这件事情，嗯，其实从头到尾就是
让妈妈害怕的。
对。所以妈妈不接受这个事情，再加上她有点在哦，因为这个我不敢讲，是因为她有点美国基督教的教义，
有一点，嗯，
就是比较最传统的那一边，对于性这件事情，嗯，不是那么
是
对，不是那么善待性的，
没错，
对，包含就是我们最经典就是不准婚前性行为嘛，
对，
嗯 ，OK。各位大家都有罪四千众人大家都有罪 OK 所以就对啊那个教义一直在考验人的本能
哦 yes
对对
是
但
是
我觉得 OK 你可以选择自己要的生活方式是没有问题
对
但是剑走偏锋如果去控制其他人要求其他人的话那就有讨厌就有商议的空间
对,
对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妈妈想要控制女儿这件事情就引发了这一连串的
悲剧，
对，
所以最后这个 ending 就是母女相杀，
没错，嗯，
那么嘉莉使用的是她的超能力，
她妈妈的心脏，
妈妈用了一把刀，嗯嗯，彼此就死亡了。最后整个舞会事件结束之后，整个镇上按照统计有400多人死亡。这故事是
图证啊，
嗯，这故事其实是有点像报道文学。
有一点，
在看这故事的时候，
第三方或者用报道的方式，嗯，或是这个怀特委员会的
对怀特委员会，
对
啊，怀特委员会是因为他叫嘉莉怀特，
对 对, 對，
所以他是一个探讨这个事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
他
开始去找各种
念动力的问题，
所以这个不管是像侦探或是像警察一样，他去探讨这个事件到底怎么来的，然后就会找到像苏。嗯苏是存活下来的，就这个帮他派他的汤米男朋友去参加舞会的这个苏，
对，
某方面来说也是这个事件的导火线啦。
某方面来说，他如果没有派他男友做
就没
事
了，
这件
事
可能不会发生。
哦，好，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些人都被找来，然后包含那个在舞会上存活下来的，从侧门跑掉一些
同
学生，对，就会开始把这件事件拼凑起来。
对，
我们来讨论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我们刚刚拼个输赢嘛，我都会说。每一个书好像都要象征在去讨论
某个议题
某个生活经验就是社会大家比较共同的这个经验你们觉得魔女嘉莉想要讲什么
对我来说我觉得魔女嘉莉她讲的比较是家庭教育的问题耶
对家庭教育
因为老实说我觉得在书本的描述里面嘉莉跟妈妈的相处超级不健康对而且有一段我觉得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教育当中都很容易发生就是我觉得家长会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去引起小孩的关心我这个我从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干你娘你超恶心就他比情勒更严重就他不是有一段是就是嘉莉妈妈就是嘉莉在试穿她的礼服
对
对
然后嘉莉妈妈一直在就是门后偷看跟她说这是不对的是错的然后叫她不要去参加舞会然后就开始就是伤害自己啊就是撞头啊
对对对她妈妈各种伤害自己
我想说天哪这人真的是超级有病耶然后嘉莉不是就用念动力把她送到就是
把她推走
对
把她推出离开这个地方
对
我觉得对她妈真的是有病耶、欸、这是要去看心理医生
就是我觉得这边就是在讲那个青春期
对
每一个人都多少都有一段叛逆的时候当你长大的时候、
就是、我不想要听你
说你在找寻自己自我的时候
对
然后爸妈还是用本来就对待小孩的方式对待你的时候这个冲突几乎人人都有
没错
只是他把它放大用这种基督教教义 VS 魔女念动力的时候他就被放得很大
没错，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宗教啦、对美国来说更大议题应该是这个宗
教
议题，这个教义，基督教教义到底是怎么样的？
流派很多，
对，所以这个讨论我们可能比较不熟，在台湾的，
在台湾可能比较，
其实多少也有了啦，我们最近也，
就是
尤其是之前同婚运动的时候，比较感觉
神秘的信仰。
对
互加盟啊什么的，他们有他们的理念，
他们有他们觉得
他们的
他们相信的事
情，对这个世界上他们觉得这样才是正义的。
就是我说的，我觉得你可以去信你自己想要信的，但当你想要去影响别人的时候，那就很有商议空间、嗯。尤其他凌驾变成法律的时候，就更有商议空间。对，这、就是我觉得他讨论这个议题。
他想要讨论这个议题。
啊，正好看到什么吗？
其实我觉得他同时也想讲校园霸凌这件事情、
啊、对，校园霸凌很标准，
就是很大家很直观的可以看得出来的、
嗯、他很标签，
对、
嗯、
他、
就是、最酷的女孩，被跟被排挤的女孩，
标准的就是校园霸凌事件
会有的一切一切。
而且霸凌这个词其实很新哦，
嗯，
对，
应该是近
十
年
近五年，我们高中的时候可能没有霸凌这个词，
玻璃这个单字，
可能是大学研究我啦，我可能是研究所才开始这个词出现。
应该是说哦，他是班上那个被大家讨厌的小孩，
被排挤的。
对对，
那时候不会说霸凌这个词，
不会说霸凌。
然后这是1973年。1973年，他那个时候其实就在讲霸凌这件事，所以那时候
这个事情在那个时候就一直发生，持续不断发生。
校园霸凌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大议题。
对，
我在回想我小时候的经验啊，不管是你多少是被霸凌的，在各种事件上、
嗯，
你有时候是被霸凌的嘛？
对，
有时候你是霸凌别人的，你是无意间。
嗯，你后来
小时候
的
我，对，其实那个时候你可能在霸凌别人，
对，
但
你
没有感觉，
你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是霸凌，
对，是长大之后才知道有霸凌这个词，然后或者是你是参与的，但你不知道，
对，
因为你可能不是带头的那一个，你不是主事发起，但我可能是输。
嗯，
就是我可能是在故事里输的那个位置，就是我参与了之后，然后觉得哎、欸，好像这样不应该，但已经发生完了，已经结束了。
嗯，
然后我身边又没有汤米可以派过去这样邀请他参加舞会，就是对，就是他就发生了。
对，
这个是长大之后才懂，
是你看到他发生，但你没有阻止
他。你对，就那说什么漠视霸凌，就是霸凌的一种啊。
对，
但是小时候真的不敢。嗯，小时候你心里会觉得不应该，
而且另外一件事情是小时候你会觉得这不干我的事，
没有，小时候会觉得这好像不应该，但你只要跳出来帮他讲话、啊，我就会被欺负的第二个，
对，变成下一
个，我就会变成怪咖阵营，所以我选择安静。我觉得有时候是那个恐惧是这样子，
你会变成是，嗯，
你就不是这个，
对你不是这个群体，
你不是一个最酷的小孩子的一员，你要在这个酷的小孩这个主流团体里面有自己的位置。
你跑去告诉老师，当你就是被发现的时候，你会离失这个圈圈。
嗯，
对。
我觉得霸凌这个故事，有时候是体制也会强化它。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一切，
对，
其实都在强化霸凌。但这个也不知道是因为可能是社会，你知道必然的，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它。像是他们会选那个 Dancing King、Dancing Queen 这件事情，它就是像
一种强化，
就是主流的这些人啊，最酷的那个啦啦队队长啊，那个校队的那个队长啊，他们很容易就是站到那个位置上面去，
成为那个最 popular、嗯、被受欢迎的那个人。
对，然后舞会本身也是一个很容易标签化的东西。
对。
小时候还有个叫分组、
嗯、
分组最有感觉，因为舞会我们毕竟东方比较少嘛、嗯、东方没有这种去谁邀请谁舞会，但是分组就很有感觉了。
我的小圈圈，他的小圈圈，
当你要选人一组的时候，你就最怕自己是那个最后被选到最后落单的那一个，因为通常是被排挤的那一个是最怪咖那个，你就会最后会没有人邀，他们会剩下来变自己一组。
嗯，小时候会害怕，
所以每次国高中的时候，老师一旦说几人一组的时候，我心中就会马上盘算好我要找谁。
我也是，
我觉得这些制度有时候也是某种
强化，
某种默默在强化这个、嗯。
所以我后来很喜欢老师用抽签分组，就老师分好。嗯、
我跟你说，当你说抽签分组的时候啊，那些最酷的小孩就会哦，为什么？
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说真的，我现在回去想，我就是只要我老师问我自己分组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种压力感，就是天啊，怎么办？
我记得到后面我高中的时候，大部分是大部分是从前、
嗯。那如果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现在要对，就是现在还在这个制度里面的、啊嗯，假设有高中生，你要怎么跟他们讲霸凌这个议题？分组的时候你要怎么建议？给他
叫老师抽签吧。
对，
孩子们、欸、叫老师抽签吧。
我想到就是不要鸟其他人怎么想，就我就是要这样啊。哦，我跟他们组好啊。当你不 care 他们的时候，
哦，
他們就
另外
就
是你要就是常常把干你屁事这个心态翻出来，
是也可以啊。你这么变讨厌鬼、欸？
对，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把这个心态翻出来，请把这个心态翻出来。
哎、欸，好，
就是不要怕别人怎么。 怎么就是怎么样。
好啦，可以啦，但好像不是很健康，我们都不是专家。
我觉得我能够给一点点小小我个人的经验分享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也发生过，我自己的学生生涯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我们就是没有走进主流圈子里面的，那你可能会受伤，然后你可能会很难过。那时候我其实是有去諮商的。我
你是说学
校
辅导师？
我有去学校辅导师
諮商的，找学校的资源。
对，那时候我去諮商，我那时候想尽各种办法，想要让我自己就是可以好好的待在校园环境里面。那个时候我是有这样子，就是有一种求生意志。然后我去问老师，就说，就是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学校，或者说这个环境，有一件事情或一个人值得你觉得你应该留在这里，那你就要警醒这件事情。不管是你想要继续学习也好，还是我身边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朋友，他很支持我也好。
所以你有找到那个？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我们不同班，但他那时候真的是我那一段很痛苦的时间里面可以让我继续就是留在这个环境里面的人。对，就是一件你坚持的事情，或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当你度过那段时间之后，我后面的就是学习生涯非常的愉快。我其实不是非主流，只是我跟他是他的主流，我是我自己的主流，我只是跟他不同主流而已。Who cares 他们想怎样，你就会过得很快乐。我后面的学习生涯非常过得非常快乐。
其实高中有一点点这样子，就是会分成各种派系。我刚刚讲我们都去都在霸凌范畴嘛，我想到好一个东西可能比较远，但我那时候联想到美国校园枪击案，无差别枪，
无差别，
最后在舞会上面加力他无差别破坏，无差别杀戮的时候，就有点像那个校园那种无差别那个枪击案的感觉。然后这其实一直是美国校园的一个大议题，因为他们枪击
常常会发生啊，
那个既视感好像哦。所以我觉得史蒂芬金是有抓到一些美国当代
一直出现的问题，
一直不断出现的问题。
对，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其实都是他被融在这一个母女家里的故事，从宗教，从校园，从暴力，从霸凌，各个议题他都有带到，还有性别、性教育，
没错，
其实他包很多东西在这一个故事里面。
我觉得就是一个青春期来说，你会碰到的所有议题。
印象中很深刻，这本书一开始是差点是不会被出版的。
对
对，
因为他一开始史蒂芬写完这故事之后，他自己是不喜欢，
他讨厌这故事，他把它丢到垃圾桶。
他不确定这故事好不好，他把它丢了。是谁把他救回来的呢？
他老婆
史太太把他救了回来。
谢谢史太太。
史蒂芬太太呢，就是把史蒂芬夫人，她把他救回来，她说她觉得这故事很好，你一定要把它写完。
那三页纸就这样被捡回来了。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我们选书的过程，
有一点。
我觉得这故事女生会比较有感觉。
老实说是。
我那时候选这本书说，这本好啊，也是可以。但是现在当讨论到过后面，就会觉得对他很有意思，没有错。但我觉得女生应该共鸣会更大。
对，
尤其是在讲那个生理期那一段，
就
第一次生理期
第二性征，
或是妈妈或是整个学校怎么教育你这件事情的时候，女生应该是比较感同身受。我觉得或许是因为这样，史蒂芬金的老婆非常坚持说这本书会中，你要写完。她真的也是慧眼识英雄，她看出了很厉害这个故事设计，她确实成为史蒂芬金的成名作，
没错，
奠定了她之后开始写这类型的恐怖故事。其实我不觉得这是恐怖故事。我不确定恐怖这个词是谁定给他的，但好像美国是这样说。那我觉得他其实就在讲人性故事，他在讲人性的黑暗面，
他在揭露那些大家掩饰掉的事情。
确实会常常讲你害怕的东西，
对，
但不是那种恐怖。比较像是烦恼啊，你生活上大大小小的烦恼或挫折，然后把它幻化成一些比较奇幻的魔法力量、魔鬼
一些形象，
来找上你，然后你要怎么面对它？
对啊，
这是史蒂芬金非常擅长的一个手法。最后，我想跟大家讨论什么是恐怖，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所谓的恐怖文学？这是自己虐待自己啊，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还是想要看？
人就是贱啊
这么简单吗？没有比较冠冕堂皇的话吗？我用史蒂芬金的话来解释好不好？
好啊。
他说我们需要这种恐怖的文学或是恐怖的电影，是因为人类都有反文明的冲动，都反文明的情绪，所以这些东西会让我们喜欢看恐怖电影，看那些杀人啊，然后什么东西啊，因为这些负面的情绪你需要这个活动。所以我觉得你会喜欢看这些恐怖的东西，接受会觉得他愿意看他，有时候是因为你很在乎他。像是我们在书店里面，你们两个那时候选择了魔女佳丽，我选择宠物坟场，因为我养狗啊。
对，
我们养宠物的人都会想说，总有一天宠物会离开你， 你要怎么办？
对
对，养宠物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迟早有一天要跟他分开嘛。越在乎他，
越
害
怕
他。
对，
那你就要越要去面对他。那要怎么面对他呢？或许恐怖故事
会告诉你，
会是一个帮助你的方法。
是啊，是啊。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恐怖故事，它其实背后都藏着一个吓人以外的东西。
对，
那如果你有吸收到了，那或许就是你成长的力量，你或许就可以透过这个东西召唤出属于你的护法。
嗯，没错。
对对，
没错，
它或许就是会对抗唤醒怪的方法了。
没错，没错，
就可以找到那个快乐的回忆对抗的催狂魔。
没错。
OK， 那我们这就聊这边，是不是很正向？
还蛮正向的。
这个结尾很棒，对不对？
很棒。
为什么？还蛮正向的。为什么我害怕？因为我在乎。
没错，
你不在乎你就不会害怕啦。
没错。
OK， 那我们就到这边喽，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记得我们IG 上面有送大家这本电子书，记得去参加哦。拜拜
拜
拜。
我们班就是著名的放牛班，就是
终极一班啦、啊、终极一班的位置啦、啊、KO 榜啊，你有
KO 榜，你有 KO 榜。
对，
對，
對。然后、欸、那时候那个辅导老师超常来我们班的。
讲个最荒谬的好不好，你们班上做了什么事？
后面四排都是扑克牌、泡面、烫头发。
烫、
啊、
头
发、
啊、
用什么烫？
我们那时候很流行玉米须啊，那个自己夹、
oh!
像发廊有没有？铁门会挂各种不同的离子夹、电棒卷啊，然后上面有那个波纹啊、
欸，好厉害哦！
我
们
班上会挂一排的啊，就是
好酷哦。
我们班那个门是铁门，你知道，就是铁门上面有横杆，
虽然好像不太好，但是好酷哦。